这里先祝各位母亲今天母亲节快乐。
今日是有历史记载以来呢是最冻的一个母亲节。
今天是有记载以来历史上最冷天气对最冷的一个母亲节。
咁正我读过三节经文啦。
刚才我们看过三节的经文。
咁我都是一个长气的人嚟。
我是一个比较唠叨的人。
所以今天我将那个信息只是集中放在一点里面分享。
所以今天的信息我只集中在一个焦点上面。
就是孝敬自己的母亲。
就是孝敬自己的母亲。
在新约时代的以弗所。
在新约时代的以弗所。
当时呢异教风气很盛行。
当时候异教的风气很盛行。
又是一个商业城市。
也是一个商业的城市。
凡是商业发达的地方都是高举个人自由的。
但凡是商业发达的城市都是高举个人主义的。
所以以前拜惯偶像的以弗所人。
所以以前一直在拜偶像的以弗所人。
现在信耶稣了，回入教会了。
现在信耶稣了，去教会了。
就以为呢比以前更加自由。
就以为比以前更自由了。
我现在跟父母同。起同坐了，
我现在跟我的父母
平起平坐，
平起平坐，
再不用尊重我的父母了，
再不用尊重他们了，
不用给他教导我们什么，
不需要他们教导我们什么，
我不需要存一个感恩的心 去回报他的亲恩，
我也不需要存一个感恩的心去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
在这种背景之下，保罗透过三节经文教导我们要听从父母。
保罗在这种情况之下，就透过刚才三段的三节的经文去教导人怎么样去孝敬父母。
听从父母是比较消极的。
听从父母是比较消极的。
即是父母教什么我就听什么。
就是父母讲什么我就听什么。
但是第二个重点就是要孝敬父母。
第二个重点就是孝敬父母。
我做主动。
我做主导。
不管我父母怎样都好。
不管我的父母怎么样，
我主动的去尊重父母，
我主动的去尊重他们。
好了，孝敬父母，孝敬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孝敬父母，孝敬是什么意思呢？
中文同埋本来用那个希腊文所写成的这段经文的意思有点不同的，
可能翻译中文的翻译跟原文希腊文的意思有点不相同。
那在旧约里面，孝敬这个词是用在上帝身上的。
旧约里面孝敬这两个字是用在上帝身上。
就是当以色列人见到神的荣耀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见到神的荣耀。
我们要用一个孝敬的心态去尊重上帝。
我们要用一个孝敬的心态去尊重上帝。
哇，如果现在神的荣耀来到我们会场了。
如果上帝荣耀现在来到我们的会场，
我们肯定是很严肃很尊重上帝啦。
我们肯定非常严肃非常尊重上帝。
本来吃着香口胶都吐出来了，是不是？
本来在吃口香糖的都会吐出来。
本来轻佻浮躁讲紧笑的现在都很严肃啦。
本来是很轻浮的心情现在变成很严肃。
原来孝敬就是见到神的荣耀，神的子民要好尊重的回应上帝。
原来孝敬就是是对上帝的，神的子民要非常尊重上帝。
那现在孝顺父母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现在孝敬父母是孝顺父母是什么意思？
要用尊重上帝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父母。
要用尊重上帝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父母。
真的难。
很难。
在这个时代是很难。
在这个时代非常难。
难成怎样
啊？怎么样难呢？
难过上青天咯。
难过上青天。
好了，那么呢，子女要用对待上帝的态度对待父母，
子女要用对待上帝的态度去对待父母。
这四个字孝敬父母，
这四个字孝敬父母
是十诫里面的其中一诫，
是十诫里面的其中一诫。
第几诫？
第几诫呢？
第五诫。
第五
所以 我记得有个长者跟我说，
我还记得有一位长者跟我说，
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熟读十诫，
我信耶稣之后我就熟读十诫。
我 我无论如何都记得第五届是子女要孝敬我。
我无论如何都会记得第五届是我的子女要孝敬我。
哦，你有什么办法记得是第五届啊？
你有什么办法去记得这是第五届呢？
数数自己手指就知道。
数自己的手指就知道。
好了，保罗在这里引用十诫里面的第五诫。
保罗在这里引用十诫里面的第五。
表达什么意思啊？
表达什么？
表达孝敬父母是上帝永恒不变的旨意。
就是孝敬父母是上帝永恒不变的旨意。
我相信没有基督徒够胆讲。
我相信没有基督徒敢说。
十诫不是神的心意嘛。
十诫不是神的心意。
不，当然了，第四诫守安息日。
当然第四诫是守安息日。
在新约的时候转化成为守主的圣日。
在新约就变成守主的主日。
主日就是复活的日子。
主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
好啦，孝敬父母是神的旨意。
孝敬父母是神的旨意。
在旧约是这样。
在旧约是这样。
新约是这样。
新约也是。
古代是这样。
古代也是。
今日都是这样。
今日也是。
全世界都应该这样。
全世界都应该是。
好啦，当日呢，摩西是上山的时候，上帝用自己的手指写做两块法板，是不是？
当日摩西上山的时候，上帝用自己手指头写了两块法板。
哇，如果今天这两块法板在世界的话呢，
如果这今天这两块法板在存在在世界上，
如果拿来拍卖呢，肯定是数以百亿计。
拿来拍卖的话一定是几百亿。
真的可惜，摩西打烂了那两块法板。
非常可惜，摩西打破了，打烂了。
后来又做过两块法板。
后来又重新造两块法板。
应该不是上帝用指头做的了，
这一次应该不是上帝用他的手指头做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摩西手持的两块法板，
摩西 手上的两块法板，
那十诫是怎样分配在两块法板里面的？
那十诫是怎样分配在两块的法板？
想想都好，
想想都还可以，想想。
基督教的神学家呢有这样的看法。
基督教的神学家有这样的看法。
第一至四诫是讲神的子民向上帝要尽上信仰方面的责任。
第一诫到第四诫就是讲神的子民要怎么样对上帝的遵从。
譬如说第一诫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嘛。
比如说第一诫说除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
第四诫是向神守安息日嘛。
第四诫是向神守安息日。
第一块法板应该第一至四诫咯。
第一块的法板应该是第一诫跟到第四诫。
第五诫开始是神的子民要尽上人伦方面的责任。
第五诫开始是神的子民要尽人的关系的一个条诫命，
包括亲子关系啦，
包括亲子的关系，
同邻舍的关系等等啦，
跟邻舍的关系。
咁第二块法板肯定系第五届至第十届咯。
所以第二块的法板肯定是五到第十届。
圣经既然冇讲嘅话，
圣经没有说。
我哋就有发展嘅空间啦。
我们就有发展的空间啦。
原来喺新约时代嘅犹太人拉比系认为嘅。
原来新约犹太人拉比是这样的看法。
第一块法板系第一至五届。
第一块法板是第一阶到第五阶。
第二块法板系。
第二块法板。
第五至十届，
第五届到第十届，
咁就奇咯喎！
这样就奇怪了。
既然拉比有咁高深嘅智慧，
既然拉比有这么高深的智慧，
佢咁样嘅即系认为十届咁样安排喺两块法板上边，
他们认为这十届这个安排在两块法板上边，
一定有佢嘅神学逻辑喺里边，
一定有他的神学逻辑在上面。
究竟犹太人拉比谂咩咧？
到底犹太人拉比在想什么？
就认为神同人同埋人同人之间嘅关系，
就认为神跟人关系，跟人跟人关系
中间嘅系带就要孝敬父母，
中间就需要孝敬父母。
当 人盡上向上帝所付出的信仰站之後，
當人向上帝付出他的
信仰的責任之後，
信仰的責任之後，
簡單說，人懂得愛神，
簡單說，人懂得去愛神，
就懂得愛父母，
就懂得去愛父母，
就懂得愛人，
就懂得去愛人。
所以這是猶太拉比的看法，
這是猶太拉比的想法，
值得我們慎而重之的思考的，
值得我们慎而重之的去思考。
即在人际关系里面，首要的是孝敬父母，
在人际关系上面首要的就是要孝敬父母。
懂得孝敬父母是从懂得孝敬上帝而来的，
懂得孝敬父母是从懂得孝敬上帝而来。
孝敬父母既然是神的旨意，
孝敬父母是上帝的旨意，
那一个不孝的人，
那一个不孝的人，
或者是悖逆的人，
卑劣的人，
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了，
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了。
摩西有提到，
摩西也有提到，
他说凡是咒骂父母打父母的子女，
他说凡是咒骂父母打父母的子女，
要治死他们，
要治死他们。
箴言都提过，
箴言也提过，
凡是轻慢轻视父母教导的，
凡是轻慢轻视父母的教育的，
上帝会任由乌鸦，
上帝会任凭乌鸦
将这个不孝的子女的眼睛就剁下来，
把这个不孝的子女的眼睛啄出来。
是不是自己吃了？
不是自己吞下去。
是乌鸦呢，其实是很好的，
乌鸦其实是很好的。
中国人说撞到乌鸦，哎呀，等于撞到个和尚一样，一定
中国人说遇到乌鸦好像遇到见到那个和尚一定是倒霉了。
即这个是有点歧视，是不是？
这个有点歧视。
不过在赛马会门口真的撞到一个这样的呢，通常人都会讲一些助语词的
如果你在赛马会门口遇到这样，有些人遇到这个种事情一定会有些脏话。
其实乌鸦是好东西的，
其实乌鸦是好的，
亦都是好的妈妈来的，
也是好的妈妈。
她啄出你不孝子女的眼之后做什么？
她啄出不孝子女的眼睛做什么？
带回鸟巢给你错鸟吃，
把他们带回鸟巢给把那个眼睛给她的雏鸟去吃。
仔女，你这正东西吃多点
就跟子女说这个是好东西的，多吃一点呢。
喂，连旧约上帝自己都提到一种鸟类叫乌鸦，
连旧约也提到这种鸟叫乌鸦。
乌鸦咧系中国人认为百鸟里边最孝顺的一种雀仔。
中国人认为乌鸦是百鸟之中最孝顺的一种鸟。
我仲记得小学的时候读过一首诗。
我记得小学的时候读过一首诗。
冇噶，冇台词噶。嗰首诗系慈乌失其母。
慈乌失其母。
啊啊兔哀音。
啊啊兔哀音。
夜夜夜半啼，闻者为尖衾。
夜夜闻。
夜夜夜半啼。
夜夜闻半啼。
好了，差不多的意思得了啦。个意思就是有乌鸦都是叫雌乌。
乌鸦也是雌乌。
佢死咗阿妈嘅时候咧，
死咗
阿妈。
母亲死了之后，
佢晚晚都喊。
每个晚上都在哭。
喊到一种情况，我哋瞓觉嘅人啊，
哭到一种程度，我们在睡着的人啊，
都觉得佢好凄凉，
都觉得他们很凄凉。
一样跟住喊。
我也跟着他一起哭。
喊到我呢。衣襟都湿埋
哭到衣襟都湿了。
咁呢首诗最后咧就提到咧，昔有吾喜者。
这首诗最后提到吾，
昔有吾喜者，即系以前有个吾喜嘅将军。
吾起的将军
佢武尽丧不冧。
他没有尽丧不冧。
真系叻，即系妈妈死嘅时候咧，佢唔去安息礼嘅。
他妈妈死了，他不去丧礼。
在百鸟里面乌鸦是最孝顺的，
在百鸟之中乌鸦是最孝顺的，
常常都想回报即是妈妈养育的心恩，
常常希望去回报妈妈养育之恩。
最不孝顺的就是燕子，
最不孝顺的就是燕子。
梁上有双燕，
梁上有双燕，
翩翩雄羽翅，
翩翩雄羽翅。
好了，一旦羽翼长，
一旦羽翼长
了，飞到上面的树枝去了，
就飞到树上的树枝飞走了。
那父母看到不断嗌佢都唔翻嚟。
父母见到他不断的叫他，他都不回头啊。
孔子咧就有好多弟子嘅。
孔子有很多弟子。
其中一个徒孙咧就叫做吴起。
其中有一个徒孙叫吴起。
咁啊，吴起咧就系战国时代咧鲁国嘅大将军。
他是战国时代的鲁国的大将军。
佢同妈妈关系可能唔好啦。
他可能跟妈妈的关系不太好。
妈妈喺度嘅时候，佢对妈妈发毒誓。
妈妈还在的时候，他对妈妈发毒誓。
睇住你一日死啊！
你以后死，
我唔会嚟你嘅丧礼嘅。
我绝对不会出席你的丧礼。
哇！即系如果做妈妈，你听到个仔同你讲一句咁嘅说话。
如果你是妈妈，你听到你自己儿子跟你说这样的话，
有咩感受啊？
有什么感受呢？
如果弟兄姊妹啊，你同梁牧师讲，
如果弟兄姊妹你跟梁牧师讲，
你死嘅时候我唔嚟安息礼，
你死的时候我不来你的安息礼，
我就感谢主啊，
我就感谢主了。
最中意低调嘅，
我最喜欢低调，
最好系直出，
最好就是直出。
直出系直出嘅意思咩？乜嘢礼都冇噶啦。
从殡仪馆直出。
哇！如果我听到我独生女咁样同我讲，
孙女，
独生女，
如果我听到我的独生女这样跟我说，
我谂我即死。
我想我立即死掉。
哇！吴起竟然发咁嘅毒誓喎。
吴起竟然发这个毒誓，
佢冇人性噶。
有没有人性啊？
咁正话嗰首诗都有讲啦。
刚才那首诗都有讲啊。
佢阿妈死嘅时候真系唔去搞丧礼啊。
他妈妈死的时候真的不办丧礼，
他也都不参与丧礼啊，
他也不参与丧礼。
但是孔子有个弟子叫做曾参，
但是孔子也有一位弟子叫曾参。
这个参是人参，
曾参啊，曾参，
不要读个参啊，
曾参，
曾参，曾参的仔又叫做曾参啊，
曾参的儿子也是叫《
生命记》的参。
曾参，生命记的参。
曾参个仔又叫曾参。
曾参的儿子叫曾参。
嗱，曾参咧，因为佢系一个即系好孝顺嘅子孙啦。
曾参他是一个很孝顺的子孙。
系孔子嘅弟子嚟嘅。
是孔子的弟子。
有个故事讲曾参杀人嘛，系咪？
有一个故事说他杀人啦。
咁咧，曾参咧，佢嘅孝顺嘅地方喺边度咧？
曾参他的孝顺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一听落去，我哋觉得乜咁简单就叫孝子啊？
我们听就会觉得很简单，这样就叫做孝子吗？
佢只系每日料理父母嘅三餐啫。
他只是每天料理他父母三餐。
如果系咁，我哋嘅菲佣印佣其实好伟大嘅。
如果是这样，我们的佣人都非常伟大。
真系无微不至嘅。
是无微不至。
咁啊，曾参后嚟咧就写咗一本《孝经》。
曾参后来写了一本叫《孝经》的书。
咁佢死咗之后咧，人哋叫做曾子咯。
死了之后叫曾子。
请话讲一个吴起啊，仲漏咗一件事啊。
刚才说吴起还讲漏了一件事。
唔单止冇亲子嘅情感。
他不但没有亲子的情感。
有啲人咧即系同父母关系唔好。
有些人跟父母的关系不好。
早啲结婚。
早点去结婚，
爱自己的妻子咯。
我去爱自己的妻子，
即系将唔爱父母嘅爱咧抌落个妻子身上。
把不爱父母的爱，放在爱妻子身上。
我正话提到咧，阿吴起咧就系齐国嘅大将啊嘛，阿鲁国嘅大将。
我刚才说过，吴起是鲁国的一个大将，
但佢老婆系齐国嘅人。
但是他的老婆是齐国的人，
齐鲁都系今日山东嘅人，
齐鲁都是今天山东人。
鲁国同齐国准备交战之前啊，
鲁国跟齐国准备打仗的时候，
吴起先杀死自己的妻子。
吴起先把自己妻子杀掉，
表达自己对自己国君的忠诚，
表达对自己国家的忠诚。
所以有人话咧，自己的妻子都唔爱，
所以有人说连自己妻子都不爱，
好难爱自己的母亲，
很难爱自己的母亲。
好了，经文并没有提到母爱是怎样的、哦、
经文没有提到母爱是怎样的。
大家会用什么词汇去形容母爱呢？
大家会用什么词汇去形容母爱、
啊、有些小学鸡就这样讲的，
有些小学的智慧的人会这样说、
啊、我妈好像人肉提款机、啊、
我妈好像人肉提款机、
啊、是一个全天候的工人、啊、
全天候工人
是一个万用字典，
万用字典、
啊、负面一点就是虎妈妈，
负面一点就是虎妈妈。
亦或有首诗所讲是慈母手中线，
还是有一首诗所说的慈母手中线、
啊、大家讲一下心目中的妈妈是怎样的，
大家讲讲来听，心目中的母亲是怎样呢？
有什么词汇去形容呢？
有什么词汇去形容她呢？
我相信大多数会用伟大去形容，
我相信大部分都会用伟大去形容。
是母亲赐给我生命，
是母亲赐给我生命，
是母亲带我来到世界，
是母亲把我带到这个世界，
是母亲为我预备一个温暖的家庭，
是母亲为我预备一个温暖的家庭，
是母亲呢好细心照顾我成长，
是母亲很细心的照顾我成长。
当我有一日生性了，
当我有一天长大了，
想回报亲恩的时候，
想回报亲恩，
发觉妈妈已经老了，
发觉妈妈已经老了，
她牺牲了一切，
她牺牲一切。
大家有没有发觉呢，母亲的故事很多，
大家有没有发现母亲的故事很多，
母爱的故事很多很多，
母爱的故事很多很多。
我都专登呢就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呢打上打即是打入手机里面母爱，
我特地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在手机打寻找母爱，在网上寻找，
真的看不落眼，
就是看不下去了，
因为眼花缭乱太多了、
哦、因为 眼花缭乱太多了、
啊、在我自己生命里面，
在我自己生命里面，
我都记得很多很感人的故事呢，
我记得很多很感人的故事
都是跟母爱有关，
都是跟母爱有关系。
我记得一个这样的故事、啊、
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就是我在86年就上广州读书，
我在1986年去广州读书，
未出世啦，系咪？
大家都还没有出生。
咁我嗰时听到喺广州芳村系麻风病院嚟。
我当时听到广州芳村那边是一个麻风病院。
即系我哋去探芳村啦。
我们去探访芳村。
要搭小船。
要坐小船。
原来芳村里边都有啲正常人嘅。
原来芳村里面也有一些正常人啊。
咁我去到当地咧，就去访问一啲家庭。
去到当地我就去访问一些家庭、
哎、我申报利益先，
我申报利益、
啊、当时我是代表、就是、学校去做一些调查研究的，
我当时候是代表学校去做调查的、啊、研究的，
做完之后我应该没有感染这个麻风病、
做完之后我没有感染麻风病。
、啊、访问的里面呢就听闻一个这样的事情，
在访问之中我就听闻有这样的故事，
在广州旁边的农村里面呢，
在广州旁边的农村，
那时那些农村人不读书的嘛，没书读，
当时候农村的人都没有书可以读，
那有个女人呢就生了个女，
有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女儿，
那呢在4岁的时候呢个女呢就死了老豆，
女儿四岁的时候呢父亲就离世了，
那就即是一个寡母要养大个孤女了，是不是
就是一个寡妇要把这个女儿养大，
那呢无论如何呢都要供她读中学，
无论如何都要供养她读到中学，
那呢就去到乡镇读间中学了，是不是
在乡镇里面读中学啦，
咁啊，读到佢18岁，中学毕业啦。
读到18岁，中学毕业了。
咁母亲好想去入大学啦。
母亲又很想他能够读大学。
佢成绩唔错噶、
哦。这女儿成绩不蛮好的。
啊，都几聪明伶俐噶、
哦。蛮聪明伶俐的。
咁啊，但系个女谂歪咗。
但是女儿想歪了。
佢想出城市咧玩一下。
她想出城市去玩。
去闯一下，
去闯一下。
反正我而家青春啦、
啊。反正我现在有的是时间，很青春。
十八岁啫嘛，
才十八岁。
我定个时间玩十年。
我定一个时间玩十年。
廿八岁之后翻嚟咧，好供养自己母亲。
二十八岁回来，我就供养母亲。
同阿妈讲，阿妈当然唔同意啦。
跟母亲说，母亲当然不同意啊。
阿妈话你想下半世好啲啊？
你妈妈说你想下半生好一点吗？
而家做一个基础嘛。
应该现在就做好这个基础。
你应该做基础的时候，你唔去做基础。
应该在做好基础的时候，你不去做好基础。
玩尽自己的生命。
玩尽了自己的生命。
你廿八岁之后翻嚟一事无成啊！
你二十八岁回来一事无成。
妈妈听唔啊？个女听唔听佢讲啊？
女儿听他话吗？
如果听佢讲就唔使讲故事讲落去啦。
如果听的话，故事就不用讲了。
佢喺妈妈有一日落田嘅时候，
他在妈妈有一天下田的时候，
写低封信俾妈妈就走咗啦。
写留下一封信就走了。
妈妈，我多谢你养育之恩。
他写的是妈妈，谢谢你的养育之恩。
但对唔住啊，我有我嘅天地。
但是对不住，我有我的天地。
我玩咗十年之后咧，我会翻嚟尽孝。
我玩够十年，我就会回来尽孝。
你等我啦。
你等我吧。
阿女上。
阿女上。
原来咧，妈妈所住嘅一啲铁皮屋啊，啲木屋。
原来妈妈所住的那些木屋啊，铁皮屋。
佢系孤儿寡妇啊嘛。
他们是孤儿寡妇。
为咗女女嘅安全。
为了女儿的安全，
买了十几把锁回来，慢慢锁好才睡觉。
买了十几个锁头，锁好了，把家锁好了才去睡觉。
女女走了。
女儿走了。
女女走了之后呢，妈妈就再无上锁。
女儿走了之后，妈妈就再没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家上锁了。
为人母亲想想点解。
为人母亲想想为什么？
妈妈每晚等个女翻嚟。
妈妈每一天晚上等着女儿回来。
喺道门外边写住。
门外面写着。
系女女，当你翻嚟嘅时候，推门而入就得啦。
女儿，当你回来的时候，你推门就可以进来了。
佢每日自己食饭三餐嘅。
她每天自己吃饭三餐。
但系夜晚系比较丰富嘅。
晚上是比较丰富一点，
每晚都留翻啲餸菜同埋饭俾个女女。
每天晚上都会留一下的菜去给女儿。
一日一日过去啦，
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一年一年过去啦，
一年一年的过去了。
个女喺广州俾人呃过，俾人氹过。
女儿在广州被人欺骗，也被人哄过。
转过好多工厂嘅工作。
转换过很多工厂的工作，
拍拖又被人抛弃，拍拖又被人抛弃。
去谈恋爱又被人家抛弃，
仲识埋一啲黑社会嘅人，
还认识一些黑社会的人，
身心灵都俱败，
身心灵都俱败。
睇下日子，仲有两年、啊。
看看时间，还有两年。
唉，死死去啦，过咗八年啦。
过了八年啦，
翻屋企啦。
回去吧。
回到家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夕阳的时候了。
回到家里差不多是黄昏的时候。
那他就见到门口写字张东西叫他推进去。
就看到家门口写了一张纸叫他推门进去。
发觉妈妈已经睡了。
发现妈妈已经睡了。
但桌上仍然有饭菜、
但是桌上还有一些菜菜。
那我就问妈妈为什么你会预备啲送菜俾边个食啊？
就问妈妈，你呢个送菜是给留给谁的？
点解你唔锁门啊？好唔安全、啊。
为什么你没有锁门啊？很不安全啊！
妈妈就一五一十同佢讲啦。
妈妈就全盘的跟他说。
自从你离开家门之后啊。
自从你离开家门之后。
我每日都欢迎你再翻嚟。
我每天都欢迎你再回来。
呢个妈妈伟唔伟大？
这个妈妈伟大不伟大？
英国咧有个作家叫路易斯。
英国有一个作家叫 Lewis，
佢又系神学家嚟嘅。
他也是神学家。
佢曾经牛津同剑桥教过书嘅。
曾经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教书。
佢好多多产嘅作家嚟。
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
真系冇一本书系写得肤浅嘅。
没有一本书是写得肤浅。
本本都讲尽人性和神的爱的，
每一本都讲神的爱跟人性。
咁我以前教会咧有个大学教授，
我以前教会有一位大学教授，
信主之后咧，
他信主之后，
佢同我讲，佢话我睇啲属灵书全部咁肤浅嘅，
我看属灵书籍，我觉得非常的肤浅。
我介绍睇一个人啊，佢系牛津剑桥大学嘅老师嚟嘅。
我介绍你看一个作者，他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教授。
诶，佢非常之轻视咁讲，
他非常轻视的讲。
牛津教授系嘛？
哦，牛津教授啊？
牛津嗰个嘅院长我都识啊。
牛津大学的院长我都认识。
我没有说他是院长。
哦，
没有说是大学的院长。
牛津的院长我也认识。
对，原来佢所识嘅牛津安老院嘅院长。
哦，原来是他认识牛津安老院的院长。
大家记唔记得大埔呢个牛津安老院系虐待老人家噶？
唔系康桥
啊，剑桥嗰间。
康桥。
我都咁，佢都系剑桥大学。
哦，对对对，刚。
哇，你真系犀利，即系证明你有份嘅。你话排紧队，诶、啊，系剑桥。
啊，剑桥
嗱，你就
康桥、啊，
你就喺康桥啦，我就等牛津。
康桥 ，OK。
嗱，咁咧就呢一个嘅老医师咧，好得意，佢两夫妇都系好中意同我对话嘅喺翻译嗰度。咁咧就老医师咧，佢对神嘅爱系好单纯嘅。
对神的爱是非常单纯。
佢睇到保罗所写嘅哥林多前书，觉得自己有独身恩赐。
他看了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之后，觉得自己是独身的，有独身的恩赐，
所以他就觉得我不会随便去跟女性有情感的交流，
所以他就觉得他不会随便跟女性有情感的交流，
不会去试下拍拖，试下拍拖就结婚，
不会试试看去谈恋爱去约会就结婚。
现在有个名词叫试拖试婚的嘛，
现在有一个名词叫试爱试婚，
但是路易斯是很单纯，
但是路易斯他是非常单纯，
为了爱神呢，我那个的情感投放只是一个女人身上，
为了爱神我的情感只投放在一个女人身上。
我在讲一套电影的情节，
我在讲一部电影的情节。
那呢，路易斯就是这个主人翁，
路易斯就是这个
真人真
主人翁，今人今世，
点知晚年嘅时候咧遇到一个好喜欢嘅姊妹、哦。
谁知道他在晚年的时候，他遇到一位他非常喜欢的姊妹。
本来佢写书咧，佢唔敢写男女之间嘅情爱嘅。
本来他写书咧，不敢写男女之间的情爱。
点解啊？
为什么？
冇经验啊嘛。
没有经验啊。
突然间跌咗入一条爱河里边，浸死咗。
他突然间掉进那个爱河。溺死了，
所以拍拖之后马上同佢结婚。
就跟他谈恋爱之后马上跟他结婚。
谁知结婚冇几耐，太太死咗。
谁知道结婚不多久，太太就死了。
咁佢真系要独身啦。
啊，就是独身啦。
啊，佢即系有人将佢呢件事咧拍成一套电影。
有人就把他这个故事拍成一出电影，
叫做《影子大地》。
就叫影子大地。
嗱，咁呢个路易斯咧，佢写好多一系列嘅，应该系七本嘅科幻小说。
他写了一系列，好像有总共七本的科幻小说。
啊，科幻小说啊。
科幻小说。
咩狮子啊，咩橱柜啊，嗰啲咁。
狮子啊，橱柜啊，什么？
嗰类啦。咁啊，英国有个女人叫罗琳啊。
英国有一个女作家叫罗琳。
睇见路易斯啲科幻小说。
看到这个 Lewis 所写的科幻小说，
受到启发，
受到启发，
写了系列的哈利波特的剧本出来，
就写了一系列的哈利波特的那个故事出来了。
咁呢个路易斯即系所写的书劲啦啩？
这个 Lewis 所写的书非常棒的。
好啦，而家我开始介绍佢有啲咩书。
现在开始介绍他有什么书啊？
佢曾经写过一本咧，
他曾经写过一本
叫做《如此》。基督教
叫如此基督教，
适合咧啱啱信耶稣嘅人去读嘅，
适合刚信耶稣的人去读。
究竟基督教教义系乜嘢咧？
到底基督教教义是什么？
呢本系经典嘅作品，
这本是经典的作品。
啊，除咗如此基督教之外咧，
除了这本书之外，
佢写咗一本好深嘅叫做《痛苦嘅奥秘》。
他写了一本很深的书，叫《痛苦的奥秘》。
很多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常问为什么啊？
很多基督徒受苦的时候常问为什么？
上帝为什么是我啊？
上帝啊，为什么是我啊？
为什么坏人没有受苦，我受苦啊？
为什么坏人没有受苦？
我爱你而受苦
啊？为什么你爱我，我要受苦啊？
另外写了一本呢，就是《地狱来鸿》。
地狱
来鸿即是来信啊！
哦，来鸿，地狱来鸿。
里面有只老魔鬼，
里面有一个老魔鬼，
同啲小鬼仔不断有书信的往来，
跟那些小鬼不断的有书信的来往。
咁啊，呢个老魔鬼梗系即系坐得好高的位置噶嘛。
这个老魔鬼一定那个有在很高的位置。
啊，弟兄姊妹，你可以放心啊。
弟兄姊妹，你可以放心。
老魔鬼对我哋冇兴趣。
老魔鬼对我们没有兴趣。
好多啲鬼仔喺我身边咧，去试探我哋噶嘛。
但是很多小鬼在我们身边去试探我们。
咁咧就呢啲小鬼仔成日咧就向个老魔鬼咧写信啊，打小报告。
小鬼就常常写信给这个老魔鬼打小报告。
嗰个喺崇拜嘅时候瞓觉。
那个人崇拜的时候在睡觉。
嗰个喺团契嘅时候咧饮可乐。
这个人团契里面在喝可乐。
虽然佢分享属灵嘅嘢就好似好属灵。
虽然他分享属灵的事，看似很属灵。
其实佢内心好多邪念噶。
其实他内心很多邪念。
佢将人性嘅弱点咧暴露出嚟。
他把人性的弱点。暴露出来，
这本就是叫地狱来鸿，
这本书就叫地狱来鸿。
讲这么久的背景，
讲这么久他的背景，
一个这么厉害的教授，
这么厉害的教授。
现在正式介绍一本书跟我们现在的信息有关的，
现在正式介绍一本书是跟我们的信息有关的。
他说人世间有四种爱，
他说人世间有四种爱，
这本书叫做四种爱，
这本书叫四种爱，
好好看的书，
非常好看的书。
哪四种爱呢？
哪四种爱？
第一是有爱，
第一种有爱，
第二是情爱，
第二种情爱。
有爱和情爱有什么分别呢？
有爱跟情爱有什么分别？
有爱呢，虽然说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纯正的爱，
男跟女之间有存在纯正的爱，
但是作者所讲的有爱是指同性的朋友的爱，
但是作者所写的有爱是同性朋友的爱。
路易斯就说了，
那个路易斯就说了，
同性之间的有爱是比较平稳的，
同性之间的有爱是比较平稳的，
比较稳定的，
比较稳定的，
比较持久的，
比较持久的。
喂，不是我反对，
不是我反对，
你反对，就是说这种有爱不在身上，
就是代表这种你反对就代表这种有爱不在你身上。
有爱在我们成长里面很重要的，
有爱在我们成长里面非常重要，
讲义气啊，
讲义气啊，
同路同步啊，
我们什么 事情都会互相彼此帮助
我被人虾的时候就找朋友出头啊，
我被欺负的时候你就为我出面。
有爱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成长？
有爱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成长啊？
但是有爱遇到异性之间的情爱呢？
但是有爱遇到异性的情爱，
又或者遇到夫妻之间那个的爱呢？
又或者遇到夫妻之间的爱，
这个时候有爱就不堪一击了，
这个时候有爱就不堪一击。
还记不记得被人说我们是有异性没人性这句话？
还记得人家说我们有异性没人性这句话？
喂，正常的，
是正常的，
因为情爱是带有激情的，
因为情爱是带有激情，
大量的情感投入的，
大量的情感投入下去，
是排斥性的，
排斥性的，
很嫉妒的，
很嫉妒。
喂，我对忠诚，你不对忠诚，不可能的。
我对你忠诚，你不对我忠诚，不可能。
你抛弃我，
你抛弃我，
你不要说，我现在飞掉你啊！
你不要讲，是我先抛弃你。
情爱是很不稳定的，
情爱是非常不稳定，
是吗？
嗯，
但是可以击打到有爱，
但是可以击打到有爱。
所以你不追你的朋友啊？
所以你不追你的朋友？
哦，咁啊，有个异性嘅爱咪可以击打佢咯。
哦，有异性的爱可以击打他。
咁啊，第三种爱系母爱。
第三种爱是母爱。
母爱系点噶？
母爱是怎么样呢？
不是伟大的咯，
伟大
啊，佢牺牲一切咯，
牺牲一切
是很软绵绵的啦，
软很软的，
好湿碎的啦，
很琐碎的
啊，好牺牲的，不求回报的咯，
很牺牲不求回报。
母爱同夫妻的爱同友爱是三种不同的层次，
母爱跟夫妻的爱跟友爱是三种不同层次。
有母爱，细路仔就是宝；
有母亲的爱，小孩就是一个宝；
冇母爱的就是一棵草；
没有母爱就是一棵草。
好了，这本书的结论，
这本书的结论，
作者就问读者，
作者就问读者，
他说你人世间这三种爱，
人世间这三种的爱，
哪一种爱最似上帝对罪人的爱，
哪一种最像上帝对罪人的爱，
是哪种啊？没错啦，是很讽刺神的爱的，
是很讽刺神的爱，
不是有爱啊，
不是有爱，
有爱你怎么对我，怎么对你嘛，
有爱是你怎么样对我，我就怎么样对你了。
那情爱是讲条件的，
情爱是讲条件，
互相忠诚的嘛，
互相忠诚
啊，你抛弃我就抛弃你的嘛，
你抛弃我，我就抛弃你。
母爱，子女不论怎样对待自己的母亲，
子女怎么样对待自己的母亲，
母亲都希望子女翻转头，
母亲都希望子女会回头
啊。正常的母爱是不会报复的，
正常的母爱是不会报复的。
当然我们有时见到现在那些妈妈，
当然了，有时候我们会看见现代的母亲
给子女读书啊、成绩啊，或者不听话等等激到呢，
在子女啊读书啊成绩啊 就非常差，就很生气，
打到他飞的，
就打他打得很厉害，
好像是打仇人一样，
好像打仇人一样
啊。有个女人说我都不知道打赢几个人，
有一个女人说我打了之后非常过瘾，
她是做牙医的，
她是做牙医，
打到上瘾啊，打子女
啊，打子女打到上瘾，
当然了，因为她老公压迫她嘛，
又因为她的老公压迫她，
每当压迫的时候打子女，
每一次老公压迫她的时候她就打子女，
这个不算是正常的母爱了，
这不是正常的母爱，
母爱真的好像上帝对罪人牺牲的爱一样，
母爱就像上帝对罪人的牺牲一样。
所以其实我们在感受母爱的过程当中呢，
所以我们在感受母爱的过程当中呢，
明白上帝的爱是几咁伟大，
明白上帝的爱是有多么的伟大。
所以我正在一开头咪讲嘅，
所以一开始我就讲了，
我们做子女要对上帝孝顺，
所以我们当子女的要对上帝孝顺，
对待上帝的态度去爱自己的母亲，
对待上帝的态度去爱自己的母亲。
经文只是提到孝敬父母这个原则，
经文只是提到孝敬父母的原则，
并没有提到子女是怎样行孝的，
没有提到子女怎样行孝，
香港是没有立法规定怎样行孝的，
香港没有立法规定怎样去行孝。
听到听闻有个华人的地区就立法遗弃父母是违法的，
听说有一个华人地区就立法说遗弃你的父母是违法的。
我个人就认为呢，
我个人认为呢，
子女有心，
子女有心
是有心
有心
啊，即是很上心的，
很上心，
想尽孝的话呢，
非常
就会有办法行孝啦，
非常尽心去行孝就有办法去行孝。
一个成年人子女使咩人教我怎样行孝的，
一个成年人怎么样怎么会需要别人去教他怎么样行孝。
有个女人有三个小孩，
有一个女人有三个小孩，
香港人啊，
香港人，
又是很早死的老公，
很早老公就死了，
一个人就养大三个仔女，
一个人就养大三个小孩，
子女结婚之后离开家啦，
子女结婚之后就离开家，
后来侵占埋妈妈嘅屋企，
后来侵占了他妈妈的家，
咁啊出售咗屋企之后咧，就将个妈妈咧就赶出街，
把房子出售了，就把母亲赶出家，赶出去，赶出街。
咁呢个妈妈年纪又大喎，
这个母亲年纪开始大，
成为一个拾荒者，
成为一个乞丐。
拾荒者，
拾荒者
系啦，咁咧就执纸皮啊等等啦。
捡一些纸皮。
咁啊喺亚街老街嗰度瞓。
即系旺角亚街老街那边，在睡在路上。
子女咁多年唔理佢啊。
子女这么多年都没有理他了。
他子女的朋友同学都说，哇，你们这样对妈妈都可以
的。那些子女的朋友啊同学就问他们，啊，你这样对母亲太过分了。
其中一个仔仲咁样回应啊，
其中一个儿子这样回应啊，
我哋都冇上过堂，点样孝敬父母嘅？
我们都没有上过课，学过怎么样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要上堂，要人教嘅咩？
啊，难道孝敬父母需要上课，需要人教的吗？
呢个妈妈有一日猝死街头，
有一天这个母亲就在街头猝死
了，有路人看到就报警了，
有路人见到死的在街上就报警了，
那就警察有三个警察来到，
有三个警察来到，
就发觉这个女人，咦，好像个肚子很大，
就发现这个女人那个肚子好像很大，
就摸下去，咦，发觉一大叠银子在那
里，就摸一下她的肚子就发现，哇，有很多钱啊，
十几万，
十几万，
即场点算十几万？
那他们点算有总共十几万的现金。
发觉啲银纸里边有一本拍子簿。
发现里面有一本嘅笔记本。
唔系而家嗰啲手提电脑。
不是手提电脑，有一本手写的笔记本。
写低咗三个仔女嘅电话。
写下三个儿女的电话。
警察联络个女。
警察去联络女儿。
哎，这个身份证那个人是不是你妈？
这个身份证这个女人是你母亲吗？
我不认识女的。
我不认识她。
不是啊，你妈现在死了。
哎，不是啊，你妈现在死了。
啊，死了。
啊，死了。
哎，我通知两个哥先啊。
我先通知我两个哥哥。
尽量两兄弟搞丧礼啊。
我尽量叫他们去办丧礼。
这个意思就是说丧礼的钱我不想给啊。
意思就是上你的钱我不想付。
跟住嗰个女警就话：，喂，你阿妈身上有啲钱留低喎。
那个女警察就说：，你妈妈身上有一些钱留下来。
哇，这个女几开心啊！
这女儿突然间非常开心。
请问几多钱啊？
请问多少钱啊？
关心阿妈剩翻几多钱多过关心阿妈嘅生命。
关心妈妈剩下多少钱？比关心他妈妈的生命还多。
哎呀，行孝都要教就不算是孝了。
行孝也要教的话就不算是孝顺。
行孝是针对在世时候的母亲。
行孝是你应该孝顺你在世的母亲。
不是死了的时候呢为妈妈供奉风光大葬。
不是母亲等她死了你把她风光大葬。
又或者在拜祭的时候带有丰厚的祭物来到供养，
也不是在拜祭他们的时候呢你带上很多很丰厚的祭物去拜他。
宋朝有一个诗人叫欧阳修，
宋朝有一个诗人叫欧阳修，
他爸爸叫欧阳观，观塘的观，
他爸爸叫欧阳观。
有一次呢爸爸在拜祭祖母的时候哭崩，
有一次父亲在拜祭他的祖母的时候他父亲就哭崩了。
原因呢就是他很后悔祖母在世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关心他。
原因就是他祖母在世的时候他没有好好的关心他。
欧阳锋的父亲呢就对欧阳观父亲就对欧阳修这么讲。
这个父亲就对欧阳修这样讲。
他说祭之风不如养之薄。
祭之风不如养之薄。
另外在孔子家语里面有提到。
在孔子家语这本书。
树欲静而风不止。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子欲养而亲不待。
咁呢首诗后嚟经过唐宋好多次嘅诗人修改啦。
这首诗后来经过唐宋很多诗人的修改，
就变成咧树欲静而风不息，
就变成树欲静而风不息。
子欲养而亲不在，
子欲养而亲不在。
弟兄姊妹要好好对待自己嘅母亲。
弟兄姊妹，你要好好的对待你自己的母亲。
系喺母亲在世嘅时候。
是。在母亲还在世的时候，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多谢你对人世间的爱，你又赐给我们母亲，让母亲就好像天父你的爱一样，对我们无微不至，为我们牺牲，不求回报。无论我们怎样对母亲是不敬，但母亲仍然的 是专爱我们，我们献上感恩。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作子女的、去心存感恩，每日都想着怎样厚报这个亲恩。多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